看一下以赛亚书。我们教会近期的读经计划也是正好在以赛亚书后面讲到这个神的仆人，对吧？以赛亚是大概公元前700多年的一个先知，公元前700多年，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春秋时期，他大概跟老子同时代。我们知道春秋时期中国是怎么样？有春秋五霸，对不对？各诸侯经常在征战。在以赛亚那个时期，他是在南国犹大，然后北国以色列，对不对？他是南国犹大的，还有周边的各国，这些国家也是不断的征战。那以赛亚作为南国犹大的先知，在他服事期间，他亲眼见证了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南国差点也被亚述灭亡。等会儿我们会看到南国岌岌可危的一片凄凉的景象。以赛亚他可能是一个王室成员，进出王宫比较方便，所以他不断地提醒南国的统治者和百姓，你们要悔改，若不悔改也会像北国那样灭亡。南国有些君王和百姓还是不错，还是悔改的，所以神多给了南国大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后来他们又整体上的悖逆不悔改，所以最终还是被巴比伦所灭。在以赛亚书当中，这位先知呢不仅预言了这个犹大百姓将来要被掳到巴比伦，那他也预言了以后还要有一部分剩余的民余民归回得救。所以整卷书它是既有严厉的警告上帝的审判，同时又不断地透露出盼望和安慰，包括预言了那位救赎主的到来，甚至还预言了神的新天新地。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是圣经的浓缩版，它是一卷很奇妙的书。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这一章呢也是整个以赛亚书的序言。这一章就像整卷书一样，也是既有警告又有安慰，既有审判又有救赎。有点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预备起。
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哪，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
哎，
犯罪的国民，贪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欲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伸出，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如此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心肿与心胆的伤痕，都没有收缝，没有缠裹，也没有用刀滋润。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又成为荒凉。你尊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花田的茅屋，被毁坏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罗拉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 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屈服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领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可叹忠信的神变为祭礼，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子，炼尽你的杂质，我也必不还你的审判官，像洗猪一样不还你的谋士，像洗仙一般，然后你必成为公义之臣，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非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灭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的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报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
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警告，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安慰和盼望。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今天台上台下，我们都同心合意的一起来聆听你，一起来归向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这一章比较长，我们今天会主要来看一到二十节。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说：“天哪，要听；地呀，侧耳而听。”在旧约最开始摩西的时候，摩西怎么样？他也是呼天唤地来做见证，因为那个时候神与人立约，在生命记的三十章，神与人立约，第十九节，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当时神与人立的约就是说，我们当顺服神，神就祝福我们，我们若悖逆神，神就要责罚我们，对吗？现在到了以赛亚的时代，过了很多年，以赛亚再次代表神呼天唤地，天啊地啊，请过来一下。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已经背弃了当年所立的那个约，以色列民不认他们的天父，就像什么一个忘恩负义的儿女不认他们的父母。这里说什么？ 他们连牛和驴都不认识，因为牛和驴都认识自己的主人的草，而他们连牲口都不如。那么我们要先要问一个问题，有时候要说这个儿女不争气，首先先问一下，是不是做父母做父亲的这个神不称职呢？不是的，因为神每时每刻都用他的慈爱信实养育着他的子民，神是信实守约的神。就像约书亚记二十一章，约书亚亲眼见证了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进去占领迦南地，那里经文说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神也通过他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方式，也通过众先知来教导他的子民，所以这位神是最慈爱最有智慧也最称职的父亲。但做儿女的就是如此悖逆，现实生活中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对吧？父母已经尽职尽责了，但那个儿女就是悖逆。神对以色列民是养育管教慈爱信实，以色列民对神是什么？这里这几节经文当中有几个词：悖逆、离弃、藐视、疏远。如果你有子女，你他们曾经对你有过这样的情况，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你或许就能更理解当我们这样对神的时候神的心情。如果你是小朋友，你应当知道天父上帝是多么的爱你，父母是多么的爱你，所以你也应当不要去背逆，而是去顺服我们的天父和我们的父母。我们来看五到九节，五到六节说：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这里一方面他是用一个人来比喻这个国家，用人的满身伤痕来比喻这个国家的满目疮痍。怎么样满目疮痍呢？第七到第八节说：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是吗？当然在上帝降罚到这个土地的时候，同时这个人民当中确实也会有不少人因为战争瘟疫等等造成身体上的所有这些创伤，也有可能有的人就是这样像约伯一样从头到脚的伤痕。当然约伯不是因为责罚，是撒旦的挑衅和神的试炼。不论说土地还是身体，无疑这都是巨大的苦难，对吗？那么以色列民受了很多的责打，仍然怎么样？屡次悖逆，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责罚，仍然不知悔改。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的这个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从前神祝福以色列的时候怎么样？以色列也犯罪。现在神责罚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也不悔改。就像我们讲那个扶不起的阿斗，在何西阿书第十章就讲到说，他神祝福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是怎样的犯罪。何西阿书第十章的一节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上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很多，对不对？我们中国很多人有钱之后怎么样？捐点金子造个金像，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 作为基督徒是不是也有这样洋洋得意？你看神多么祝福我啊！我每周日都上教会，所以你看神多么祝福我，你们要信神啊。但实际上可能心里已经洋洋得意的远离神，另外的六天可能很远离神。那神责罚以色列的时候呢，神责罚以色列的时候，除了偶尔短暂性的悔改以外，整个你去看以色列犹大的历史，很多时候是不悔改。比如说在历代志下28章就记载犹大的一个亚哈斯王，就是以赛亚服侍的其中一个王，在这里第一节讲到第三个亚哈斯王，他犯罪得罪神，神责罚他，神使用周边的国家入侵他，很急难，快要灭亡了，神希望他悔改，对不对？他怎么办？他是说，哇，神怎么不管我，亚述那么强大，我要去投靠亚述王，我甚至去拜亚述的神。所以圣经说他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扫罗怎么样得犯罪远离神，神责罚他，非利士人攻打他，他越发去交鬼，希望来得到帮助。那么我们来想，当我们受到祝福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感恩珍惜，对不对？我们受到责罚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悔改。那我们在受到责罚的时候，现实生活中是不是也有跟犹大类似的？比如说就越受责罚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迷上了看一本很长的小说，然后功课受影响跟不上，上课都这样能跟得上吗？健康也受影响，对吧？晚上有时候就看到很晚嘛。当功课健康受到影响，自己有这种受到痛苦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种责罚和提醒，对不对？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悔改。但是那个时候很烦，然后你们猜我怎么样？好烦啊，我再看会儿小说，就继续再看会儿小说。那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这样越发的怎么样的话，我可能是拿到博士学位的。因为我犯那个情况就是在读博士期间，后来我是转了硕士的，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就像我网上看到一个，曾经看到一个笑话，说一个烟瘾很大的人，他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介绍，说抽烟怎么对肺有那么大的伤害，吓死我了，我抽口烟压压惊，对吧？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小朋友，你们可能在青少年之后吧，会不会也会有遇到我类似小说或者沉迷游戏的情况？或者我们的大人有时候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比如说沉迷于这个世界的种种的逻辑，比如说我要带小孩子参加很多很多的补课，然后比如说谁的健康出现问题，家庭关系出现问题，吵架等等，可能有神的提醒。那有时候会不会说我更烦，好烦啊，我今天更不想去敬拜神了，我没有空去敬拜神。工作有时候工作狂，或者工作中一些犯罪的事情，最后神让你工作出麻烦出问题，你越工作狂越发现出了很多问题。 怎么办？本来是应当悔改归向神的，但不是，出了麻烦之后，哦，我赶紧托关系去解决这个麻烦，我撒个谎去掩盖这个麻烦，越发的得罪神，越发的远离神，那样的话我们的苦难就白受了。求神怜悯我们，尽量少走这样的弯路。神希望人经历苦难能够悔改，或者甚至看到苦难也能反思悔改。有一些很蒙福的人，他看到其他人的苦难他就能反思和悔改，但也有人看到苦难觉得震惊，经过一番反思之后仍然得出悔改的结论。最近安航的空难和盐城的爆炸之后，我有一天听到我的两个同事在聊，他们说人生真的很不容易啊，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了，你看在这种生死面前什么都是浮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所以虽然上帝希望人通过苦难来悔改归向神，但很多人并没有，在人遇到苦难的时候，撒旦也会趁机来挑唆引诱，为了拉人远离神。那如果不是通过上帝的恩典，光苦难本身并不能让人悔改，你可能就白受了。七到八节说这个犹大被四面八方的国家侵占土地，他周边有一些小国都占过犹大的土地，北国以色列、亚门、摩押、非利士等等，还有远方的亚述。这里讲到说这片土地荒凉焚毁侵吞，只剩下首都西安城，就是耶路撒冷。这里说这个城原文做女子，西安女子就像一个女孩子一样，一个人坐在那个葡萄园中间，就是看葡萄园的那个草棚里，看瓜的那个瓜棚里，但是面前葡萄园都已经被侵占了，荒凉了，没有葡萄没有瓜可摘。你坐在那个棚里好，可以干什么啊？坐在一个被围困的城邑里，耶路撒冷可能不止一次被围困的剩一座孤城，外面的农田都被侵占了，没有粮食可以送进来，你可以坚持多久？西安这个词的本意就是一个干枯之地，到这个时候果然已经是干枯之地，像一个可怜的女子什么都没有了，坐在那里哭泣，自己也快死了，什么指望都断绝了，就像一个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这里讲到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样子了。大家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都是因为犯极大的罪被神责罚消灭，所以以赛亚拿这两个城做比喻，再一次证明这里讲到的犹大的苦难都是神的责罚，而神责罚是很可怕的，对吗？但同时在这里也有一个盼望，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盼望，就是责罚中仍然有怜悯。为什么呢？说余种余民，或者说生还者，在空难中有时候会有几个生还者。在911的时候，有的人他那一层被撞，那个很就是一些什么飞机的什么残骸离他就是几米很近，但是他生还了，感谢神，他感谢神，他是基督徒。有这样的人，但当然也有人生还却不感谢神，同样抱怨神，你怎么让我今天灰头土脸的，办公室也损失了，对吧？在因着神的恩典，圣经中有很多这个渔民的这个例子，比如说大洪水的时候有渔民，就是挪亚的一家；索多玛有渔民是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这里犹大国也有一些渔民，神为什么让他们渔下来？为的是让他们能够悔改得救，看到这些苦难责罚之后悔改得救。今天这个罪恶的世界 最终怎么样？会灭亡。只有我们这些被神救赎的人是神的余民啊！感谢神。接下来的第十到第十五节，他就来责备这些索多玛俄摩拉的官长和百姓，就是耶路撒冷以色列的这些人。他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进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后面他还讲到，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这些听上去都很属灵美好的事情，他说也是我所憎恶的，因为做罪孽又守筵俗会我也不能容忍。我们今天如果不常来聚会的话呢，确实是更容易软弱跌倒，被恶者引诱，应当常常来聚会来认识神敬拜神。但是常来聚会也不一定就意味着更敬虔，我们也不能骄傲和自夸，我们心里仍然要警醒。他说一边做罪孽一边献祭守筵素会，相当于今日的礼拜培灵会等等。他讲的应该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他在筵素会上在那儿装模作样，神啊我敬拜你，我感谢赞美你，你看我还给你献上十分之一五分之一，我还参加这样那样的服事。但是神是知道万有的神，他在那里看着这个人敬虔的表演，同时清楚地看到他偷偷的，他其实心中充满着罪恶，没有气绝的罪恶。所以他说，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慈禧太后她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哈，据说是有过也有很多功，她被称作老佛爷。她一边呢是杀了不少人，比如谭嗣同等六君子，还杀了一位敢于勇敢报道真相的一个记者叫沈静，那时候已经有记者。但另一边她是求神拜佛吃素放生，老佛爷。据说在他的佛堂里面，除了各路菩萨以外，还放着一尊耶稣像，因为有西方传教士，他希望他能靠长时间的跪在那里，他虔诚的宗教仪式就能够赎他的罪孽，保佑他上极乐世界。那我们如果在人面前虚伪的表演还能隐藏一会儿，可能在神面前怎么样？我们能隐藏多久？一秒钟。就像一个丈夫对着那个妻子在大献殷勤，大表忠心，说我对你从来都是忠贞不二，永不变心，言辞非常的精彩和感人。而这个时候那个妻子已经知道了丈夫对她出轨的这个事实，请问这个妻子还会觉得很感人吗？那我们如果做罪孽又装模作样守筵俗会的时候，神就是这样的心情。我们有时候呢也知道这个罪孽在神面前无法隐藏，于是我们就跟神说这样那样的借口，比如就像犹大人，他可能会说，你看我现在是真的是很急难啊，什么外面的诱惑很多啊，假神很多啊，你不回答我们，不应允我们啊，所以我才去拜他的呀。但是神清楚也知道我们哪些是我们的借口，哪些是借口背后我们小心的藏着呵护着不肯丢弃的那个罪。就像十三十四节他讲到的这些筵素会，就像我们今天的十一奉献，我们的这些聚会，如果我们没有弃绝罪孽的话，我们举手祷告， 但是这双手是沾满鲜血的手，我们开口祷告，这个口却是常常充满谎言和污秽的口。所以这里神说他必不听，他遮住他的眼睛不看我们，遮住他的耳朵不听我们。我们当心中不弃绝那个罪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其实是不真诚的。比如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求主洁净我，但是心底里可能并不希望他来洁净我这个罪。我们说求主让我尊你为大，但是心底里常常其实是在以自己为中心。这样虚浮的献祭和祷告，神是不应允。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里的警告是非常严厉的？有时候有的弟兄祷告不蒙垂听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弃绝自己去享受看一些不好的网站，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丈夫没有很好的爱妻子，因为圣经里讲了丈夫应当怎么样爱妻子才能让你的祷告通畅被神垂听。还有很多其他的罪也是一样，我们大家来想一下，此刻你想到自己哪方面的罪没有真心的愿意去弃绝？有没有对自己的配偶、孩子、父母缺乏温柔、急躁，甚至怒气相向？或者反过来，把你的妻子、孩子当作偶像替代了神？你没有忠心的工作，按神的旨意忠心的工作，或者反过来把工作当作偶像，或者自我中心，没有兴趣去关心别人。每个人都有罪啊，基督徒信主之后也人人会软弱，会时不时的犯罪，没错。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罪不认真对待和拒绝悔改的话，要小心。我们中国有句话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听过啊？但是我们的罪会怎么样，常常让我们反过来严于的律人，对妻子说你怎么就不顺服我，宽以待己，我不够爱你是因为我也还在成长过程中嘛，我还是个罪人嘛，我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嘛，反正耶稣已经担当了我过去现在将来的罪，我就可改可不改，不但不悔改了，甚至这种心态下有时候逐渐的不忧伤痛悔，不恨恶这个罪了，我的这个脾气一辈子了，就这样。我们把基督的救赎当作什么呢？一块免死金牌。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在古代有这样的皇帝对那个可能开国功臣的一个奖励，给你一块免死金牌，你自己如果以后犯了什么死罪都不用死了，甚至可以传给你儿子。那这个你觉得对他是好事吗？说不定他更加纵容自己，对不对？这个就相当于一个犯罪许可证。那我们天上的这位皇帝君王，他给我们的这个基督的救赎，这个免死金牌，确实你可以免死，但他是为了给你一个犯罪许可证吗？保罗说断乎不是。神是为了用他儿子无价的牺牲来赎我们的罪，然后让我们领受神是那样的爱我们，然后能够活出一个恨恶罪的新生命，而不是挂着这一张犯罪许可证招摇过市啊。我们不要太就是说啊，我们有这个得救被赦罪的确据， 我们可以坦然，可以平安，可以感恩，可以喜乐，但是不要因此而洋洋得意，不悔改，不弃绝罪，却说我肯定是有救恩的，没事，我随便犯罪。不要洋洋得意，因为罗马书中保罗把犹太人，他先是说犹太人，他把犹太人当作橄榄树上的本来的那个枝子，是吧？然后把我们信主的非犹太人比作野橄榄枝子，被神收养，被神嫁接在一个好橄榄树上，也就是归入神的家中。我们应当为此感谢神，但同时他也提醒我们不可自高。在罗马书中他说，他们不信，就犹太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们信，所以嫁接上去，但是你们不要自高，你们应当常常在神的恩赐里常常的爱神，否则怎么样，神既然不爱惜他们，也同样可以不爱惜你们。所以说我们要常常在他的里面，如果我们不长久在他的恩赐里，神也可以把我们砍下来。这是罗马书保罗说的。有时候我们还有你要去认识自己是不是真心的悔改，去警醒，去求神来光照我们。有时候可能口头上情绪上的那种悔改的感觉，甚至说自己流着眼泪想起自己的分裂的那种痛苦，对吗？一边罪孽一边近前，很分裂的痛苦之后痛哭流涕，一般时候这个是圣灵的提醒啊，没问题。但是万一有的时候你只是那种分裂的痛苦的情绪的发泄，然后发泄完之后觉得哎，哭过之后好一点了，那个痛苦感减缓一点了，好，心里其实并没有真心悔改，下次怎么办，还哭呗啊，那要当心，我们要真心的悔改。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的心是真正的向神悔改的话，但是呢有些行为确实一时改不了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靠自己确实是改不了，而且生命的成长它是一个过程，但我们可以求神来怜悯帮助我们，也求他让我们是忧伤痛悔真心悔改，帮助我们悔改，神就一定能帮助我们。因为没有任何的罪大到耶稣的血不能洗净，没有任何的罪大到顽固到神无法帮助我们弃绝，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当我们有悔改的心智，有真心愿意弃绝我们的罪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刚才那种情况下是神掩耳不听，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他是一定会垂听，哪怕我们的罪恶再大。16-17节说，你们要怎么样，洗濯自洁，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止住你们的作恶，然后学习行善。这里就是一个让我们看到一个选择的问题，就像我们教会用过那个人生二路那个小册子，福音小册子，我们的人生只有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现在很多的新的思想讲有多种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什么什么什么，但我们人生其实只有两条道路，你只能二选一，你是选择作恶还是选择行善，这是同时的，弃恶就意味着行善，行善就意味着弃恶。好，你是选择对还是错？在英文的那个 NIV 的版本中，它这句话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就是说 Stop doing wrong, learn to do right. Wrong, right. 善与恶，对与错，还有神与罪之间，你也只能选择一个，必须弃绝罪，同时抓住神。就像高低杠，有个书上说像高低杠，你离弃罪的同时，离开这条杠的同时，必须抓住另一条杠，抓住神，否则掉下去。也不能说我一手抓着这个杠，一手还抓着那个杠，你会被撕裂的。我们也在神与魔鬼当中二选一，因为雅各书说你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你要亲近神，神就必意亲近你们。真的二选一，心怀二意的人是神所恨恶的。那么这里第十七节还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说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也就是这个行善，或者说做对的事，就意味着，意思就是与恶做斗争，与错的事做斗争。当然首先是与自己的恶做斗争，对吗？自己的心中有很多恶，也要与社会上的恶做斗争。这里说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你要既要对付自己，也要去服侍他人。这里他讲的都是一些法庭上的行为，好像你要做一个正义的法官或者律师。这个解救受欺压的还有其他的意思，就是有的版本就说他可能还有其他意思，是你要去指责责备那个欺压者，你要揭发揭露那个欺压者，这都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但是我们不一定需要成为一个法官和律师，你才能做这些寻求公平、伸张正义的善事。如果神呼召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做一些事情，也都是可能的。比如在清朝末年，有最初的那个，针对妇女发起的不缠足会，就是中国妇女缠足上千年，像残疾人一样，但是有最初就是基督徒发起的不缠足会，解救他们。在1896年的时候，美国还有一个女宣教师叫包慈珍，她来到上海，她就看到上海中国妓女的悲惨的境遇，她就开了这个收容所来收容这些妓女，帮助他们来做正经事来谋生。你也可以想一下，今日我们作为一个，比如是老师、公司的职员，还是家庭主妇等等，你在你的职份上，或许是不是也能神呼召你做些什么？刚才说的是应当做什么，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你是不是要更努力，依靠自己更努力，要花更多的时间？那你可能就没时间读经祷告和聚会了。不是的，如果依靠自己的话，无法做到弃恶从善，最多是什么？一边给孤儿伸冤、做慈善什么什么，一边自己还在悄悄的犯罪。又回到刚才神所说的那个他所恨恶的两面派的情况，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依靠自己，那么要依靠什么呢？唯有依靠神的恩典。在下面的第十八节当中，就启示出了神的恩典。我们来看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当我们一听到辩论的时候，我们想，可能是什么样的？神应该先说：“我把你们养育这么大，你们为什么背逆我呀？”然后我们辩解说：“神啊，这个诱惑太多呀，敌人攻击呀，什么什么，这叫辩论。”但不是这样，我们接下来看到的第一句，他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朱红和丹颜都是红色的染料，它像血一样红，像血一样红。当时会用这些染料把羊毛染成红色，就现在你们可能有些人穿红色的这个毛衣啊。这种红色的羊毛，据说是一旦染红之后是没有办法再洗白的，它是用一种胭脂虫的尸体晾干做的染料，没有办法再洗白，如果没有神介入的话。就好像我们的罪没有神介入的话是没有办法洗白的，你做一万件善事都不可以。神这里却说必变成雪白，必白如羊毛。这里可能对于当时的一些读者来说还不太清楚，像一个谜，但是到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以及新约，我们就明白了， 原来是怎么样，是靠着上帝儿子耶稣的血把我们洗净。这里就又出现了这里的本章的第二个盼望，就是我们的罪能够得到洗净。刚才就像第六节讲到的，从脚掌到头顶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起耶稣他的苦难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是代替我们受神的刑罚。他怎么样？满身的鞭伤，腰间的扎伤，手脚的钉痕。以赛亚书到后面53章的时候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这些愚民能够得到救赎，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乃是因为耶稣用他自己的鲜血把我们那沾满杀人鲜血的双手把我们洗净了，就像羊毛，红羊毛重新变成了白羊毛一样。以赛亚书后面也提到过神怎么样重新缠裹这些百姓的伤口，也讲到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在那个看似绝望的那个西安女子却重新有了盼望，靠着耶稣的血和上帝的恩典才让我们能够赎罪。但是不是我们的罪自动消失，而是我们信主之后仍然需要悔改和有良善的行为。19到20节，他说，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里对以色列人来说可能也并不是很陌生，因为我们说了在摩西时代就已经立了这样的约，对不对？现在是重申这样的约，这里又有一个盼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也有一个对比，你们若悖逆就必被刀剑吞灭，也就是吞吃。这个吃美物与被刀剑吞吃，这两个吃是同一个词，原文是同一个词，就是一种对比。神他一直在这里公义慈爱爱我们，对不对？他希望我们来顺服他，那么我们如果顺服听从他的话，他同时又是万能的，他当然可以让你去吃地上的美物，享受一切的美好，直到永恒天堂中的美好。但是我们要悖逆犯罪呢，他仍然是万能的，他是恨恶罪的，他可以使用外邦的军队来消灭我们。我们有时候今天不听神的话，然后改天遇到了苦难，当然有的苦难不是因为这个，就像约伯，但有时候我们因为自己的罪受到苦难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去找神辩论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找人去问为什么会这样，对吧？以色列民听到神这两句话的时候，他神说我们来辩论，但是以色列民听到之后即使想辩论也无言可辩，因为神的第一句话是恩典的预告，你们的这些罪我可以洗净。第二句话就是重申那个约，神是一直守约的，而以色列民却是一直背约的，他们无言可辩。就像约伯在苦难中想跟神辩论，但神开口讲述他作为的时候，约伯也无言可辩。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词可辩呢？当我们听到神跟我们说的这些话，这些对比的时候，顺服神，吃地上的美物，蒙救赎，变成雪白，白如羊毛，我们甚至可以去做为这个世界带来祝福，带来公益，带来慈善的一些事情。如果你悖逆呢，那就是像朱红，像丹颜，他后面讲到的喜爱贿赂，追求赃私。犹大的官长在那个极难的时候，非但不说怜悯这些受苦的百姓，他说他反而心里想的是 我们现在被围困，你看我现在比以前穷多了，我这个当官的以前收多少钱，现在我要更欺压这些百姓，从他们手中更多捞一点钱才能够好享受，对不对？你要去做这样的弃恶择善的人，还是做那个持续作恶不悔改的人？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问题，是给我们一个选择。我们是想跟神辩论呢，还是想在神的启示之下就是做出我们的选择呢？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如果是一个悖逆的人，他可能会觉得不仅地上的享受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很希望长生不老，而且他离那个被焚毁枯干无人扑灭的那个火也越来越近，是何等的可怕可怜和危急。若没有悔改，就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也盼望这些人能及早的悔改。那如果我们是得救的弟兄姐妹，大不相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意味着我们地上的劳苦愁烦快过去了，我们见主面的美好日子越来越近了，没有顾虑，何等喜乐，充满盼望。这是圣经中不断的在讲的两种人的对比。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十八章21-24节，以西结书十八章21-24节，预备起。
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一人若转离一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曾经是止不住犯罪，忍不住犯罪，持续犯罪，得罪你，远离你的那等人。主啊，你却因你十字架上的宝血先洗净了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怜悯我们，救拔了我们。主，今日我们已经成为你所救赎的渔民，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成为你的橄榄枝子。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信靠你，顺服你到底，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愿我们不要再像猪一样回头去吃他所吐出来的，我们不要回头去行恶，回想当日那样的光景所带来的结局，只是死亡，只是痛苦。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常常在你的光明中仰望你，敬畏你，顺服你，让我们真心的弃绝恨恶我们心中一切的罪恶。主，我们也凭着你的应许，我们也愿意相信你已经给了我们得救的确据，你保守我们不再坠入沉沦灭亡。主啊，即使我们将来还有忍不住犯罪的时候，主，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早早的悔改，早早的悔改。主啊，谢谢你，感谢你的救恩， 求你保守我们止住作恶，学习行善，我们也去服侍他人，我们一生的来敬拜和顺服你。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